对，我们今天讲还继续上边呢讲那个历史的反思。那历史反思，我们前两次讲了，从因为我们没有仔细讲，就是在那个旧约时代，就是神怎么来没有仔细去讲旧约时代神怎么来实行他的计划哈。那我们是从相当于在耶稣升天以后开始这个福音传遍地极这个开始讲的。那第一个时期我们大家可能还记得吧？第一个时期是什么时期？是使徒时期啊。使徒时期的时候，那就是在最后一位使徒约翰升天之前，那他们已经把整个这个福音传到了北非和那个罗马全境啊。那接下来就是在那个叫教父时期。教父时期呢，当时呢罗马对基督徒的迫害非常重。那但是呢我们看到教会的兴旺是吧，也是在迫害中，但是教会一直在成长，也整个把福音带到了罗马全境。那有一部分人因为被判为异教的话，也带到了罗马外边的像波斯这些地方啊，像东边和像欧洲。那接下来因为君士坦丁他归主的话，他把整个罗马帝国都变成把基督教变成罗马帝国的国教啊。所以当时就是这个福音传遍罗马是比较就是受到保护的，整个福音在罗马全境就传开，当时有300年，到了主后476年，那直到那个罗马这个被北方的民族就是打败灭国啊。接下来就是500年到1500年这个欧洲的中世纪这个时期。欧洲中世纪时期呢，在前一段时间这500年我们看到福音也是因为罗马天主教和当时的修道院，他们真是付出了很多心血去传福音到欧洲其他的国家，野蛮民族所谓的民就是北欧，一直到北欧英格兰或者是到德国芬兰这些地方在1000年左右，整个欧洲基本上都归主当时的传教方式是宣教方式是一个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方式很多我们看到很多国家的归主就是他们的国王归主之后整个带领整个国家去归主。当然这里面自上而下是从宣教从那个罗马天主教他们推动的。那另外在平民阶段呢，就是其实还有很多那种修道院这种修士，他们其实传福音然后把福音就是归正。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虽然有些福音刚开始他传过去之后并不是很非常怎么说纯正的福音纯正，然后后来但是他们归到罗马教皇然后天主教以后呢，他们就是在那个教导在那个这个宗教罗马这个天主教的教导之下呢，也一点点就归正了哈，就把福音从之前可能有些偏差然后转为正宗的福音这个信仰。那接下来的500年差不多是从1000年到1500年这个时间呢基本上因为有很多战争，像那个十字军东征，然后再就是那个因为伊斯兰教的兴起，所以对这个整个基督教或者罗马天主教这头就是整个的他那个打击很大。这一段时间呢就是整个宣教这个扩展是比较缓慢一些。那接下来因为天主教在1500年以后正好是当时有宗教改革，就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1517年的时候开始以后呢有宗教改革，正好西方的文艺复兴也带来很多科技和这个文化的变化，所以那时候天主教呢就是借着那个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的这个殖民扩张，然后带到了全球各地。我们后来到十八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天主教已经通过殖民地这种扩张已经带到了全球各个地方，就是把这个信仰带到耶稣的传遍了相当于拉丁美洲和非洲，然后还有是亚洲东南亚，其实 因为天主教他的殖民地的关系，他把政教合一，他把这个整个也信仰也带到了就是全球各地。那接下来我们在新教改革以后呢，我们知道1517年马丁路德新教改革以后呢，有200多年时间呢，因为新教改革刚刚起来啊，就是整个力量还比较弱小啊，那他们整个精力还集中在欧洲啊，因为新教改革之后，新教和罗马天主教之间有很大的冲突，就是有多年的战争，一直因为整个新教改革是在北欧，德国啊、荷兰这一部分，然后到罗马天主教呢是在南边，所以他们一直有这个征战啊，最后两边达成和解，就相当于中间画了一条线，这时候相当于稳定下来。那北边这部分是新教呢这200年时间它慢慢的成长。我们今天接下来就是说再讲的话就看一下我们新教它的宣教的这个就在200年以后，应该是大致250年它开始的一个宣教历程从1700年到现在大约可能有了300年的这种宣教就是300年的宣教的这个现代就是西方的一个宣教宣教史啊。所以我们前面讲说是福音的扩展，那我们现在讲基本上我们以前谈都是说罗马天主教和基督罗马天主教和讲的是新教，那我们接下来因为我们现在讲一般讲基督教都是新教就是讲基督教了罗马天主教相当于就讲叫天主教就分开了所以我们这接下来谈我们谈的都是基督教它的宣教的历史我们大致今天用这个图来看我们这几个时期吧这个图呢是那个普世宣教这个命名观里面一篇文章里面的一个它分类它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是从叫沿海这个地区叫沿海地区，就是福音传刚开始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基本上靠的沿海比如非洲的沿海或者亚洲，就是我们中国也是东南沿海这些刚开始，然后接下来到了第二时期呢是叫到了内陆地区，就是从那个这个信心差会开始，然后第三个时期就是在已经到了就是二十世纪了嘛，20世纪后期的时候开始了这个学生运动，然后到了现在一直现在还在第三时期吧，应该是说就到去做这个未得之民的这个宣教工作。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第一时期是吧，第一时期它是从1792年到大致到1910年从那1792年呢是从威廉科里他开始，因为威廉科里他就叫应该叫基督教宣教之父哈，近代的宣教之父我们看一下是吧，他这个第一时期是有几个大的部分第一个是威廉科里开始，他是发了一个小册子，从这个小册子引起了很大，就是在宣教上推动了很大，所以他在整个这个近代宣教里面，他的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开启了这个近代宣教这个时代啊。然后接下来是有一个大的运动叫甘草堆祷告会，这是美国的甘草堆祷告会，是美国的一些学生，有5个学生当时在。就是威廉那个 college 的一个学生在东部他们去祷告的时候赶上下大雨之后呢，他们就到了这个甘草堆那块继续祷告，所以最后这个就叫甘草堆这个祷告哈。那他们的祷告是什么，他们就祷告想讨论，他们讨论的就是世界的福音化然后最后他们说相信肉祷告之后就是给他们很多那个圣灵给他们很多，就是让他们很多感动，让他们说若我们不能去就要支持那些能去的人去到海外去宣教的人。 那他们也成立了第一个海外的这个美国的第一个海外差会，另一个就是戴德生创立了内地会。那这次内地会呢就是第二时期的开始，但是因为它中间相当于是划分了一个有个交叉，所以这是1865年的时候戴德生创立内地会。另外一个就是接下来啊，在美国有一个很大的运动叫学生志愿运动。这个学生志愿运动啊，整个推动了美国整个啊那些年轻的人，尤其是后来我们看到中国很多人去宣教，很多人都是从因为这个学生志愿运动啊去到中国去宣教的。那我们把它啊拆开是吧？啊，细一点的话就是。我们1792年就是戴德生这个建立内地会，那我们看他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不是，这个是威廉科里他发表那个小册子上啊。那看到这前面发生，其实在前面有很大一段是铺垫的，我们可以看出来，因为神一直在给他们做准备工作啊。那时候开始到威廉科里他开始启动，然后一下子就兴旺起来。但是前面其实有很多啊，比如。很多工作让人的心态，人的整个信仰其实都已经非常调动起来之后呢，每个人信仰都非常有很多得着，然后才因为他的一次说观念的改变，宣教观念的改变，推动了这个宣教的开始。那前面呢，其实我们看有什么呢？前面1732年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个叫莫拉维弟兄会。那莫拉维弟兄会呢，他是一群人啊，一群欧洲啊，他们在德国一个小镇上，这些人呢他们当时就非常有感动，就是想去啊，因为圣灵的感动他们传福音啊，带领他们就是在那个小镇上他们做祷告先是就是24小时的祷告，来说我们要去怎么使万民成为神的主的门徒啊。因为在祷告之后呢，他们就因为圣灵的感动，就是派这些人宣教出去，就是从这是起比那个威廉克里还要早啊，早很长时间哈。那他们出去之后，出去是怎么出去呢？就是完全是没有 support， 就是出去的路费可能是给，但是这些人出去到各地去，相当于做木匠啊，做什么工作。到融到当地的文化里面去帮着别人去，就是带着福音过去，而不带着自己，就是说不像我们这宣教师一样出去之后有很多 support， 他们到一个地方之后可能一辈子就扎根在那里，然后跟当地的人打成一片，从文化上就打成，但是把福音带过去去传讲福音有些人当时我们看到就是还有些人就是即使是他想传福音到那个给那些非洲的奴隶或者黑人奴隶，他们都把自己相当于当成奴隶卖掉，然后跟那些相当黑人奴隶在一起，这样把福音带给他们。所以这个莫拉维弟兄会呢，从1732年开始之后，他们除去一直到现在，这个组织还在他们已经是派出宣教师有几百位宣教师那整个带人信主已经几万人信主。那现在他们这个莫拉维兄弟会整个这个还组织还有可能有100万的成员。那接下来我们看就是在有个叫北美大觉醒运动，就是在美国建国以前这一段时间，1730年到1740年这一段时间当时呢这个美国的大觉醒运动呢是由那个谁开启的，就是叫爱德华兹，叫 Jonathan Edwards， 他开始。然后因为当时美国虽然就是清教徒过来之后有一段时间其实很多人已经离开教会，就不太去教会了整个这个信仰其实蛮低落的。那他当时看到这个就是让神感动之后，他讲道非常有力，就是讲地狱的火临到要是大家要是就是，所以他讲道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篇文章叫非常著名的讲道叫落在愤怒神手中的罪人。就这篇道好像我看文章写他一直都没有讲完因为他讲的时候他是个是近视眼嘛，他说讲的时候他就念他的稿，念稿的念到一半的话 这个会中就很多人哭啊喊啊，就是这个感动，然后他总是讲不下去，就讲一半可能中断，有几次都是这样子。但是这些手稿有留下来，所以这个文章在可能在网上能找到哈、啊。所以他的讲道非常有力，因为他真的就是说以强烈的就是来呼召大家来重新返回神的这里，就是今天讲的圣洁一样哈、啊，来回到神这里。那他由他的带领之后，那美国正好那一段时间有一个大的这个叫大觉醒运动，叫 Great Awakening。所以这个就相当于做一个准备，因为这个大觉醒运动带领很多人又重新拾起信仰，是吧？就又重新去固定来到教会来听神的道。那接下来这个其实跟美国跟英国是在大约是一个时间的。那英国有个叫属灵大复兴，也是这一段时间。英国的属灵大复兴，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可能都比较熟悉的几位威斯利，就是一个是查理威斯利，一个是约翰威斯利，他们是个兄弟两个人。那他们这是在英国的牧师，他们传道呢，就是跟英国整个当时的那种气氛也是，英国的气氛也是同样。虽然是新教传到英国，英国的大公教当然跟新教有些区别，但是他们理念上是类似的。那英国的大公教最后人们其实也是就变成一个形式去教会，这种敬拜是一个形式，没有真正生命的改变。那他们呢，就是把这个整个看到这个问题之后，像在大公教会里去讲到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就受到排斥，他们出来之后就是在外面讲到有很多人就追随他们，然后就他们主张呢，就是他们的主张是就相当于要有个灵命的突破，就是奇妙的火要燃起来，经历重生得救，就更强调就是因生命的改变，而不是单单是遵守那些就圣经的一些教导，一些这个律法呀，或者是教会里面这些就是敬拜这种形式的东西，而是一个真正一个生命的改变。所以这时候他们几位带领这个英国有这一个属灵的大复兴阶段，从1738年开始。那后来我们知道像美国这头这个卫理公会啊，就是都是因为他们相当于是卫理公会的就前面的创始人。那接下来这两个大的复兴之后呢，还有一个就是1790年第二次的这个复兴运动。因为当时美国1776年建国以后，他不是到往西部扩张的时候，整个人们就去淘金啊，整个这个信仰又有很多低落。那在这个大的复兴就是从大觉醒运动，就是从跟第一个讲，第一个是讲相当于是几十年前，40-50年前的一个大觉醒运动，是第二次。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就是这个Jonathan Edwards 他的孙子带起来的，他把这个整个这个属灵这个火又眺望起来。所以在美国整个这个你看在真正去宣教之前，整个美国这个社会这个福音，因为这次西方的宣教其实主要是两个国家英国和美国。对，欧洲当然还有欧洲一些国家也参与很多，就欧洲和美国应该是说，但是这里面我们看到英国当时派出的宣教士非常非常多，美国也是，这两个国家是在这里面一个带头的作用。那他们的准备工作就是前面这一段时间这些属灵的复兴，让这些门徒真是有这样感动去参与啊。那这时候我看1792年这时候威廉科里他就发表了一个小册子，就讲我们一会儿有个就是那个有他的文章，回头可以大家可以看的那个所以威廉科里呢，他就开始在他那个时代呢，很多人认为福音宣教那是神的工作，那只要神要去，因为我想有加尔文的预定论和类似的，是不是这种想法可能是不是在那里面，因为就是神想拣选谁神就会就是让他会这些群组族群会归主，所以不需要人真正去 太多帮助，就是他有那种概念。所以当时威廉科里在他去讲去宣道去传福音的时候，就受到那些人的去相当压制。所以他在教会里讲道的时候，后来他就不能去讲，他又出来讲，但他自己有感动，他说神的工作，但是人也要去参与人去推动，也要帮，就是去做还是要人去做。所以他的理念讲出之后呢，就一群跟他志同道合的那些弟兄就组成了一个就是这种差会。那他第一个他就出去，我们一会儿可能讲一下他的故事是吧。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就是甘草堆，刚才我们讲的甘草堆这个祷告运动，就是这是美国的。那后来这些人就带动了后边的学生运动，这甘草堆也因为是学生青年学生嘛，都是。我们看到到了1807年，就有马里逊来华，马里逊第一个说来华来的宣教士，就是应该是基督教的宣教士。那马里逊也是翻译了那个中文的圣经啊。那接下来就是最后到接下来到1865年的时候，就是戴德生成立内地会了。后边呢，因为他写了这个时期，写到从1792年一直到1910年吧，那个，所以这一段时间呢，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框架是吧？那接下来就是学生志愿运动，那也是美国的，就是有一个叫学生志愿运动的一个时期，我们回头可以介绍一下那个。所以这个是差不多一个时间轴上，大家看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从讲现代宣教开始，就从威廉科里开始，谢谢。那我就直接先讲一下这个介绍一下的威廉科里是吧？那威廉科里他叫近代宣教之父是吧？他自己呢就是其实是在英国是很贫穷的一个家庭里出生成长的，自己上过小学，可能中学都没有读多。然后自己是做补皮鞋的，那20多岁的时候才信主。信主之后，他自学了很多。他虽然是小学文化，但是他自学了就是语言方面，他还是有很多天赋。他自学了希腊文呢、啊。希腊文和希伯来文。那威廉科里呢？他1992年发表了这文章，叫什么？叫《向异教徒传福音责任及方法之探讨》。所以。这里出来了。然后开始他就创建了，就是几个志同道合的那种弟兄呢，他们就创建了叫浸淫会的传道会。他第一个就自己出去的时候，他们去，他对那个印度其实是非常有负担的，在1794年的时候就去印度，一直到了印度之后一直待在那待了40年传道，直到他离世。那他自己去印度的时候其实是也没有什么资助，尤其是当时跟印度，英国跟印度之间也没有这种商业这种通航，所以他就搭在，当时印度是要有个叫英国在印度有个叫东印度公司嘛，他要去那的话，他没有其他的方法，那他说那只能是去参加那个东印度公司，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他说他又没有什么文化，没什么特长，其他特长，他能做什么呢？他说我可以做翻译，因为印度。当时东印度公司他有很多翻译，英文和印度的翻译，可是那些翻译都是相当于是印度人，可能英国人没有真正懂印度文的那些人。那他后来他去面试的时候，他因为他自学了这种希腊文，他自己语言上很有天赋，他就去做了这个翻译到了东印度公司去做翻译，才到了印度。到了那之后呢，待了2年时间之后，因为跟公司的理念也，因为印度公司嘛，东印度公司他当时也是对殖民地嘛，他这种做法他是很赞同，后来他就离开了东印度公司，自己来还是自己要 support 自己，所以在当地又开了这种一些小的工厂，然后自己来支持自己，然后还支持后来再去的一些宣道士这种宣教士。在那里呢，他因为他自己的语言天赋，另外就是他真的就是觉得去传播传福音的话，要把这个圣经翻译成 啊，当地的文章语言啊，当地的文字去才能传给他们，所以他翻译了30多种这种印度文的圣经，一部分的或全部的。那他的名言就是啊，期待神做大事，你也要尽力为神做大事，就是不单是神去做，我们要和神同工啊，也去做这件事。那这他说开这个染布厂要去养活自己，那开这个染布厂其实他自己也是非常能就愿意去学习，因为染布都是用在印度都是用植物来学，他植物来做这个染料，他就是把每个植物都画下来，然后图，然后把每统计出来，因为每个植物有不同的颜色，这些有很多植物其实在英国很多人没见过的，那后来他就把这些啊整个这些植物画下之后又传给他的朋友，在英国的朋友啊，所以后来他被英国的一个好像是一个科学院的给他授予了还很高的一个荣誉，就因为他在印度画了很多很多植物，这些植物呢其实几百种植物他给他记录下来，相当于一个植物学家了，最后变成，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被神所用的人。那也是在印度建立的第一个这种基督教的大学，所以威廉·Carey 他就最后我们说他是近代宣教之父。我们也看到神真是宣教刚开始的时候真是先在印度开始，我自己以前的印象我觉得印度好像没有基督徒很少，那后来我看到这个学这个历史发现其实神啊在印度有很多很多的工作。那最早的时候就是记载的话，第一个去的是多玛，就是多玛其实是啊说是从历史记载看他到了印度，而且在印度可能布道啊。那后来我们看到就像威廉啊科里他也是就是近代宣教的时候他也到了印度啊，后来再接下来很多这种近代宣教很多人派这种宣教士去也到了印度，所以印度其实比我们中国好像开始接受这个宣教士可能更多更早。那威廉·科里他的宣教方式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翻译圣经30多种语言哈，因为印度他民族很多，有30种语言其实还没有卡尔他所有的民族，他还有很多很多民族没有这种文字圣经的文字。另外就是他自己他这种不是靠的外来的支持，自己去来就是有点像当年的保罗和帐篷上，他这是可以做染布厂，那他融入了当地的文化也是。另外就是他提供了这种行善，提供了教育帮助当时印度有这种就是殉葬这种就像这种陋习，就是有的比如财主他死了之后他的一些妻子什么要殉葬，那他是帮着印度这些政府最后把这个殉葬这种陋习给改掉也培养当地的领袖，他不但是自己去宣教，而且是把当地的这个整个教会培养当地人来带领当地的教会，相当于这种宣教方式。所以这种整个他这种宣教模式现在很多在宣教工厂里面还是在推动这种模式来去做，就是去融合当地的文化。那我们看在这是第一个时代结束以后呢威廉·科里第一个时代他这时候宣教工作大部分是集中在这个沿海地区，那第二个时代里面开始呢就是在到内陆去内陆去，那内陆去提出来的是戴德生就是他也创立的这个叫内地会，我们想现内地会现在也是在是吧，所以这个开始于戴德生创立内地会，因为整个福音工作之前呢他们认为在沿海已经传福音就可以了，然后他们自己去往那边，因为到内地是非常非常其实是难的一件事，有文化呀，然后他们去的当时宣教去的地方都是相当是比较贫苦的地方这些地方其实对宣教士来说也很多很多危险，其实尤其像非洲也是很多宣教士去了之后大部分宣教士都会相当在那里面殉道在当地上，所以这时候非常非常困难，可是因为有很大的需要，那戴德生就提出来说要整个宣教要推到内地里面去，所以建立了这种内地会。那我们看这个差不多也是100多年的时间上， 这里面开始一个叫穆迪的这个奋兴步道，然后这时候开始啊，戴德生提出叫去内地会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啊，前边啊有这些非常非常属灵，他们愿意去啊宣教士，他们愿意去走出去。那后边呢，其实我们看到也有好多这种复兴的运动，带领了这些啊基督徒啊，就是整个啊这种信仰的这种复兴，才有支持他们来推动他们来去往前走了。这个接下来就是到了20世纪的话，就爱丁堡全球宣教会议这个部分它也拉得比较宽是吧。第二个阶段，这是已经到了后边，都已经到了就是70年代哈。这时候前面这一个结束，这一部分到内地以后呢，到70年代就是各个宗派各个宗教，因为当时有很多很多的差会建立了很多差会出去宣教，尤其西方这种不同的教派或者不同的这种教会，他们带建立差会然后出去宣教。那这时候这些差会之间怎么来协调起来，后来就开始有了这个爱丁堡的全球宣教会议，去把这些有统一的一个相当于是宣教的一个方向，然后怎么去各个宣教差会之间的合作。那这时候21世纪最有效这个宣教士，我们可能是戴德生是吧，这个大家我估计听的也是最多，尤其是对我们华人来说他的宣教理念突破是在哪呢？第一个是深入内地，和之前的在沿海这种宣教不一样，他要深入内地去。然后另外当然他创造了中国内地会，另外他就这个学当地的人当地的文化，然后跟当地人就是整合融合起来，然后把福音带过去传过去。他的成果第一个是宣教的拓展，到他在1905年逝世的时候，整个内地会在中国就是已经超过了有800名宣教士在中国各地的服事。虽然他这个他一直是 focus 在中国，但是他的整个影响其实是一个全球化的影响，像在这种这个去内地传宣教，他来回从欧洲到中国是基本上有一半时间可能在中国，另一半时间是也是 travel 回到欧洲，就是去把这个宣教这个意向带给欧洲那些大的那些基督徒那些国家。那第二个就是他的特色，就是本地化和就培养当地的这种信徒作为同工就成长起来建立教会。就宣教士刚开始是建立教会之后，然后就把当地的同工培养起来之后，他们就当成一个就扶持，然后就要退出来，不是自己一直带领这个当地的教会。那这个有在中国的话，教会历史上有这个问题，就是在唐朝的时候，当时就是景教嘛，景教传到中国的时候，因为当时的人波斯那是当时的人过来传教，好像他们一直没有把当地的人带起来，然后在唐武宗那个灭佛的时候就把他们全灭掉，就赶走了之后，整个这个景教就没有了，因为他们相当于没有，他们就是相当于建立教会然后做事情，然后整个管理教会都是他们，结果他们走了之后，当地的相当于教会这个信徒就没有办法再去信仰，然后就一下子就给受了很大打击，就差不多就消灭掉了。所以这个后来的这种就是这种融文化，然后和本地的教会这种信徒的培养，其实会给这个福音扎根很深的扎根很深，所以可以让本地的教会成长更发展起来。那这是他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贡献。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宣教过程中他们的灵命和祷告的榜样内在生命的改变比外面的工作其实更重要。那我们看到就前面说那个莫拉维弟兄会，他们在宣教派出这些宣教士之前呢，他们也是祷告非常多，就24小时7天24小时的祷告。我看写的有是他们相当于前面100年不停的祷告，就是大教会他们整个那个镇子，因为他们宣教士派出很多去，整个镇子都是在支持这个宣教工作。那 二十四小时，七天二十四小时，一百年的祷告，连续的祷告，所以也是看到就是灵命和祷告这个是不可分的。那我们看看啊，这时候啊，第二阶段就是从沿海到了内地，那这里面有几个大的会议啊，我看这爱丁堡会议就这个是探讨各个差会之间怎么合作，然后怎么去完成这个福音的这种未得之民上。那接下来爱丁堡会议后边呢就开始了新的一个相当于一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去的是未得之民上。就从1934年开始，那这时候也是每个阶段都有属灵的这种相当于这种前辈他们带起来，像这个阶段呢开启就是汤逊和马盖文我不知道大家有谁听过他们这两个人呢，多不多，就是跟前面这两位可能比起来他们的名气很就不大啊。汤森就是他俩呢我们一会儿可能后边我要再介绍一下。那这里面后边也是有几个大的就是这种复兴信仰的复兴，然后一个是宣教这种热情的带起来，一个是Urbana 那个大会。 Urbana 大家知道吧，就是我们也去短宣那个就是 UIUC 他那个城市是吧，就在这个 Urbana。那这个大会呢就是在1946年开始，那第一次大会好像是在加拿大还是，然后后边就一直在那个 Urbana 那个就是校园上，就是 UIUC 的校园上这几个大会到近期最近一段时间是还有到了其他的一些校园，一直到今年他还有到2025年年底他还有，也是他是每三年有一次这种大会，学生完全是就是复兴学生的这种宣教觉醒运。然后就是1974年有这个洛桑这个世界福音大会，这个可能大家听的比较多一点，经常会提到洛桑这个福音大会。洛桑福音大会是从1974年开始，然后后边还隔十多年就是有好几次，一共到现在一共有四次洛桑的大会。那爱丁堡世界这个福音会议就是和前边是前面有一个1910年有一次，然后这个后边还有就是这种，就是它相当于有几个大的这种福音大会是连续的隔一段时间会有一次。像 Urbana 这个 Urbana 这个大会呢就是三年一次，现在已经举办了26次这种大会。然后洛桑这个就是到2024年的时候，去年还是洛桑大会在韩国上。这Urbana大会呢这样我回头我介绍一下这个先看一下这个人物吧。现在宣教这个就是这一个阶段的影响产生这个就是带领这个阶段就是给大家，后来他们是耕耘了也是好20年差不多，是大家去发现这个认可之后呢，整个这个福音工作这个转向发现的，因为这个宣教工作他要发现我们的宣教的这个合场在哪里是吧？我们看到在天主教在就是到17世纪的时候，那时候天主教17、18世纪的时候，天主教这个殖民，它到全球已经基本上每个国家，它也很多国家，大部分国家它都已经去了。可是后边呢，我们看像这个到了这个基督教宣教，这个现代西方宣教开始的时候。很多国家他去了之后呢，可是没有深入到里面去，比如后来叫戴登生他深入到内陆去。那接下来我们看经过了200年，其实每个国家大部分国家都已经有了这些宣教工厂过去或者宣教士过去把福音带过去，可是呢还有很多地方他们发现的还有很多地方其实是没有宣教士过去或者没有真正福音能达到。那这些是什么地方？这叫未得之民。那这些未得之民前面的未得之民他们怎么发现呢？ 啊，怎么去啊帮助这些未得之民，是从汤逊这块他啊他在这个方面有很大的贡献。第一个就是啊讲这个说母语圣经的翻译，那他到了一个国家之后，发现他们就南美这个国家，发现他们用的语言，国家的语言是西班牙语，可是他发现当地的那个族群，他不懂西班牙语。那他说你不懂西班牙语，那你来传教，你们的神都不懂不明白我们的话语，你怎么来告诉我们是我们的神呢？所以他汤逊就是他到了那里去，哎，发现这个不是一个国家去了就可以，它是有很多族群，那很多族群每个族群可能有不同的语言，所以他就是带起了这个运动，就是来把圣经再翻译成不同这种族群的语言。那我们知道圣经其实已经翻译成几千种语言了，那这是也是他们的贡献，就是他说怎么用母语来翻译圣经，并且创办了这个语言和学的研究，就是怎么来去翻译圣经。后边我们说有几千种语言的翻译，其实很多贡献也是因为他们给带动起来的，就把这圣经翻译成各个族群的语言。所以这第二个人物就是叫马盖文，他的主要贡献就是他叫教会增长学，他贡献创造了一个这个教会增长学。那教会增长，他认为就是一个族群，因为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大的区域那种，一个小的族群，他怎么能够信主，怎么容易信主，或者是信主以后怎么在信仰上有更深的根基呢？所以他观察呢，就是一个族群有几个人信主，其实是很难维持的。就一个小的族群，只要小的族群他能够很多人信主的话，这个族群其实就很容易在这个信仰上有很深的根基。所以他的这种就是观念，就是去重视这个叫回应性，就是他这么讲，就是这一个族群怎么识别这个族群对这个福音有回应性呢？就是然后他就把这个识别好之后，就把这个资源呢集中到这个些人群里面，就是这样实现这个教会增长比较快，就是比较，因为一个族群只要更多资源进去，让整个族群有更多的人来听到福音来归主的话，那这个族群的信仰可能很快就会建立起来。就是他讲的是一种就是宣教的一种方式。那他这种方式就是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大的族群那种说没有听过福音的，那只有这些小的族群的话去怎么来做的话，这是他的一种就教会的增长方式。所以他俩带起了就是整个近代这种到未得之民这种宣教的一种他俩的这种或者观念或者是这种看见吧，就是带动了这个运动，开始就到未得之民这种运动。那这时候我们接着看因为他们的带动呢，那我们看这个福音当时已经传遍了全球那这里面就是各个福音差会啊，或者各个教派之间怎么来协调呢？就爱丁堡这个大会，就1910年的时候开始，就是来协调这些宣教工作，就是大家来协调来做。所以到接下来，因为爱丁堡大会的之后，成立了两个大的国际组织，一个叫 WCC， 这些国际组织现在还都在 WCC 这种 MC。那接下来在就相当于70年后，第二次去先又重新再又到爱丁堡去纪念之前的大会，也有新的课题，就来共同来反思这个整个全球的宣教活动。所以这是爱丁堡大会一共有三次，这是第一次是1910年开1910年，然后1980年，然后爱丁堡大会在21世纪的又开一次，在就是100年以后，相当于也是纪念之前的爱丁堡大会。那这时候呢，他实现了一个真正的跨宗派，就是把这些各个宗派大家都来怎么协调来，然后来传这个福音，一个新教、正教、天主教、福音派，就各个派别都一起来参与，让因为在很多教派之间，像基本的信仰是一致的，可能有些观念、有些理解不一样，但是所以这种跨宗派的运动，它也是 大家一起为了兴旺主的福音，所以怎么来联合做起来。所以这爱丁堡大会就是实现了这个件事，就跨这种宗派，然后一起来合作。所以爱丁堡这个世界福音会议就相当于有三次啊，一百年有三次。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Urbana 这个大会哈，那他这个目标是就青年学生，因为也都在大学校园里面举办的大会。那他的专啊这个对象就是大学生、研究生和这种青年的信徒，聚焦这种全球的拆船。我们可以回头可以看一下他的照片，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可能还能认出来有我们熟悉的那个这种宣教士在里面哈，说他三年一届，所以这个推动从1946年一直到现在，一共有300,000这种大学生参与，有很多人出去宣教，尤其是早期的时候，我们看到尤其青年人他在这个整个，比如受到那个圣灵的感动的话，很容易就愿意接受完出去去宣教哈，所以这种大会推动带起了很多这种宣教的复兴。那我们看到这个照片，这是第一届，他写的叫 From Every Campus to Every Country， 所以这种意向哈，就每个大学去到每个大学到每个国家哈。那旁边那个当然是这个是Francis Chan 啊，我们可能以前有听过他的，他有这是后边有一届他的照片，所以我把他放过去。那这个是第一届的时候，前面的时候看早期的时候。他这个目标就从 campus 到 country，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推动的这个校园这个宣教的这个复兴啊。那我们看看洛桑大会，那洛桑大会其实是在那个第一次爱丁堡大会之后，那分出的也相当于一个也世界性的一个这种宣教大会。第一个是在1974年的时候开始。那他让这个地级传啊，就是让地级听到福音，这是他的主题，第一次这个大会的主题。那他强调的是福音的那个权威和基督的中心，这个福音使命和社会关怀。那第二次大会又隔了已经相当于是十几年、15年之后，他第二次是在宣告基督来到地级上。就强调了就是未得之民，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阶段其实是叫未得之民提出了这怎么能达到那些未得之民提出了完成未尽之功的这种行动口号，就相当于那我们其实看未得之民还是有很大一部分，虽然我们觉得整个福音已经传遍地级，感觉已经到了全球各角落，其实都感觉都有，但是我们像艾伟之前讲的那个40-10是那个代理很多很多未得之民。那第三次就是2010年的时候，也聚焦于这整个全球全世界这种文化。这去年是还有一次，这每次其实这个整个各个教会或者差会，他之前他没有排斥，不像有之前，因为最早的时候是西方传教士可能都是白人的一些传教士。后来这些都很多都是第三世界国家，就是这种的国家这种宣教士一起来参与，所以后边的这些大会几千人的都是几千人的大会，就有全球各个地方各个民族的这种宣教士一起来参与。所以第三次就是去年的就是挑战，就是讲这个全球化都市化这种网络这种迫害和移民潮，这种针对这样的主题来讨论。那我们看现在这整个这三个阶段过后，那现在是情况是怎么样？这我在网上找的一个就是去年2023年到2024年这种一个设备是吧？所以这里面看就是讲，它这是对基督徒的这个设备，看美国这些国家这样基督徒 Christian 很多，可是还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小，就是在。很多地区哈，所以我们说那个讲10和40那个这个未得之民这一代哈，其实它的比例并不高。那未得之民 我查了一下，就是很多人想讲那个未得之名，就是说他的基督徒比例不到2%，就是比较少，或者说有的地区他连100个人的这种基督徒这个就是教会都没有，就或者是这种这种地方就是讲未得之名。
就说你这个是包括了那个天主教吗？
对，
他只是 Christian，
他应该是都包括，因为我想讲 Christian 都是在一起的，尤其是。